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5月12日，我们继续在这里呢带您关注啊值得关注的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消息。那今天的主要啊是要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哈即将迎来的这个地方初选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在关心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但是其实呢在六月份我们很快就要迎来这个地方的一些初选了哈，也有很多的议案呐、议题呀、包括这个参加初选的一些流程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昨天呢，圣塔克拉拉县的选务处是特别举办了一场新闻会啊。那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呢，也到现场啊，进行了一些采访，带回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有关于今年初选的一些消息。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昨天的这个新闻会，圣塔克拉拉县选务处都分享了哪些呢？
昨天的这个新闻会主要的发言人呢，他是圣塔克拉拉县选务处的处长，他的名字叫山诺布什。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
So we hope today to be able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out to the voters, and I really thank everyone with the media who came because we need your help.
他首先呢就说，当然是感谢媒体哈，把这个有关选举的一些信息呢，向大家、向社区来传达。那他也讲到这个记者会呢主要的几个目的哈，包括向大家介绍即将就要到来的6月7日的初选，那这个选举会包括哪些内容，应该去留意哪些问题，那其中还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重划选区的问题，那他都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么这几块哈，那就一块一块请子涵跟我们详细讲讲吧。那首先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就是初选啊，什么时候开始，然后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呢？
好，这次初选是6月7日哈，刚才说也就是不到一个月之后了。那最主要的内容哈，他们也有给了一个详细的列表，那我也可以跟大家来概述一下。6月7日的这个初选涉及到从联邦一级，然后到我们加州一级，然后到县、到城市、到学区，都会有涉及到。那联邦呢，主要是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那这一次参议员呢，它分两种，一种叫全任期的，就是普通的我们知道的这个每6年1次哈换届的选举。那另外一种呢，它叫部分任期的，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加州的联邦参议员 Kamala Harris， 他由于就是往上走变成了副总统以后，他的位置空出来了，空出来以后呢有新的人需要填进去，一直填到明年1月，所以是两种联邦参议员的选举。那到州这一层呢，最主要的一些州的官员主要是包括像州长、副州长、州务卿、审计长、州的财政部长、州的司法部长、保险部长，还有州的公平委员会的委员。那涉及到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也有，州参议员这次只有一个第10选区，那州众议员呢是有6个选区都要重选。那再到县，像是这个不同县的这个估值官、地方检察官，还有县警长，那再到市一级，比如说这个San Jose市、圣何西市的市长，还有5个选区的市议员，那再到学区哈，有5个学区，他们学区的学监这次也都要重选，包括像 Milpitas 啊、Fremont 啊，我们好多华人听众所在的这个区，这次都有涉及到。
大家刚才听子涵介绍也知道了，真的是关乎我们本地生活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民选代表的选举，还有包括关乎我们学区的包括这个地方市长的、地方官员的选举呢，即将就要在6月7日初选的时候大家就要做决定了哈。那如果您还没有了解相关的情况，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决定还没有想好的话呢，那现在您还有时间哈去进行一些准备。刚才子涵你谈到说今年因为有重划选区的这个问题嘛，那会影响到我们今年的投票吗？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呢？
有关这个重划选区，它主要是大家应该记得哈，2020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人口普查，那每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之后呢，就可能带来这个重划选区的问题。那我们先听一下一段录音，是来自 Lilian 蔡，她呢是圣塔克拉拉县选民登记处制作选票部门的主管，我们听一下这个录音。
很多选民他的选区可能在原来的是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墙上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旧的选区跟新的选区，地图也有很清楚的列表出来给大家。那事实上在我们选民登记处的网站上面也有，所以如果选民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查询最新的那个选区划分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您所在的这个选区换了之后啊，那您这次收到的选票呢，就会看到你的候选人不是原来熟悉的那个候选人，可能不一样，那其他的选举的一些项目可能也不一样。那怎么样查你的选区是不是换了呢？可以上到这个圣塔克拉拉县的选务处的网站哈，他们的网址是 sccvote.org, 上去后呢，可以选其中一项叫 Look up your district,看你所在的区哈 ，look up your district， 然后把你家所在的这个地址输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所属的这个选区的一些选举内容。但是其实呢，也不用过分担心哈，你不清楚自己选区是不是换了，因为你收到的这个选票啊，它自动一定是一张正确的，已经是换了选区的选票，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嗯，好的，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心里有个准备啊，到时候看到换了之后呢，不要太讶异哈，因为重划选区才带来的这个问题，不确定的朋友就按照子涵刚才所分享的这个方法去查询一下，confirm 一下您更新后的选区吧。好，那么谈到这个投票，因为也很快了嘛，您刚刚说6月7号哈，那今年的这个投票同样还是可能有些人是新选民呐，或者还没有注册哈，在这个流程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嗯，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个怎么样投票好了。那投票的方法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是比较熟悉了哈，那不熟悉的朋友可以再给大家来概括的讲一下。那投票一种呢，是你收到的这个邮寄投票哈，同时也会收到一个邮资已经付过的信封，那你就把这个选票放到信封里寄回去，或者呢，你可以亲自跑到投票箱或者跑到投票中心，把你的这个选票给放进去也可以。那像这个投票箱还有投票中心，他们的这个地点哈，在您收到的这个选民指南的一个这个本子上都可以查到。那像有的投票中心呢，是5月28号会在选举之前11天就开放，有的呢可能是临近一点哈，选举前4天6月4号才开放。像在这个圣县选务处的网站上，或者是在你收到的这个选民指南的册子上都可以查到。那另外呢，你还可以就是亲自到投票中心去投票，然后到了现场以后，你可以选择一个是纸质的票，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用触摸屏的方法去投票。那在昨天的这个记者会上呢，圣县选务处他们的官员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这个触摸屏是怎么样投票，当然也是比较简单的了哈，你只要 follow 他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提示，就可以把你的票顺利的投好。
嗯哼，好的。那么这个是关于投票的过程啊，那有些人可能还没注册呢，或者说这个怎么样去注册，比如说今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这个流程能不能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如果您还没有注册哈，又已经是像是美国公民了，然后可以来参加选举了，注册的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哈，一个是可以上网，一个是可以打电话，一个是可以亲自到他的办公室去。那如果上网的话，两个网站都可以选择，一个是像我刚才提到的，你如果是圣塔克拉拉县的，我们很多南方的听众都是哈，就上到他们的网站 sccvote.org。或者呢，你可以上到州务卿的网站上，在那上面也可以注册。那网址是 registertovote.ca.gov，registertovote.ca.gov。或者呢，你也可以记一下他们的热线，打电话过去呢，也可以有这个中文的服务哈。他们的热线是408-299-VOTE， 408-299-VOTE。那如果想亲自到现场呢，就可以去投票中心啊，可以去像是这个选务处啊，或者是去 DMV 其实也可以。那你到 DMV 申请驾照或者是申请你的 Real ID 的时候，其实可以同时申请你作为一个注册选民，不过在 DMV 申请呢，它处理的时间会长一点哈，也有一点思想准备。
是因为又隔了一个这个政府的单位哈，对。但是刚才子涵你谈到说，如果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应该陆陆续续可能已经收到了一些选民的手册呀，但是有些人包括我身边就有朋友说他们就压根儿就没收到哈，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些人他虽然是选民了，但是他就得不到这些信息，是怎么回事呢？
嗯，好的，那我先从头说。一个呢就是说从本周一5月9号开始，有的朋友可能哈已经开始收到选票了，因为选票从本周一开始，也就是这个选举之前的29天就开始陆陆续续往外寄了。那中文的选票呢可能会收到的稍慢一点哈。那有的朋友为什么没有收到呢？像这次我采访的这个 Lilian 这个中文的发言人他也有讲到，那我们来听一下录音四，请导播帮我们放一下。
Active Voter 就是你每一次选举你都有来，或者是你 miss 掉一次，我们都还是算是 Active Voter。 但是如果连续在联邦选举里面2次没有投票的话，你就会变成 Inactive Voter。 那 Inactive Voter 你可能就不会自动收到选票，你就必须要到我们的选务处或者是到投票中心去重新再来Activate 你的选民的一个资格。
嗯，那根据 Dylan 说的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叫 active voter 活跃选民和非活跃选民的区别造成的。像他提到，如果你过去的2次联邦选举你都没有投票，那你已经是非活跃选民了。那更不用说可能有的朋友他注册选民以后还没有参加过投票哈，那这样的话您今年可能就是收不到选票，没有主动能够收到选票或者是那个选举指南的那本册子。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就是需要麻烦你跑个腿儿哈，去到投票中心或者是去到选务处，要亲自告诉他们一下说你今年要投票，请把我的选票寄给我，把这个选民指南的小册子寄给我。那这样的话他们就相当于帮你 activate 了，那你就接下来就可以收到选票了。但是呢要在选举7天前哈，因为人家也是需要处理时间了，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
了解，就是说如果是非活跃的选民，那大家就得至少在选举开始前7天去做这个通知的动作，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是这个意思。
好的，好，对，因为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提醒了我们哈，如果有些朋友比如说早些年啊并没有怎么关心这个政治啊或者是地方的选举，今年突然觉得说哎还蛮多议题值得我去关心，我想要投票的话，那如果您之前没投一定要注意哈，不要在家干等着说他有可能因为会认为您是非活跃就不寄了哈。那按照刚才子涵所采访的，大家一定要主动的哈去激活您的这个选民状态。好，那最后子涵还有什么想提醒的，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好，那再提醒再分享两点吧。一个就是说这一次6月7号的初选，它和我们11月的那个 general election 的大选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那初选的时候啊，它是对有些职位是选出得票最高的2位，那这2位呢最终再上到11月的大选上再做最后的角逐。那当然如果有的候选人他们在初选中得到的选票已经超过一定的这个规定范围后呢，他们可能就直接当选了。那另外一点，如果您错过了这个选民登记哈，到了6月7号还没有注册的话，那到那一天又想起来了又想去投票也还有办法，您可以呢直接到投票中心或者到选务处去做这个叫条件选民登记，就是到了现场以后先登记，然后同时也可以投票，但是您的票呢是叫做 conditional vote， 会放到一个特殊的哈 conditional voter 的一个信封里，当时是让投票的，只不过投票之后呢他还会再做一个确认，您的这个选票的结果出来的速度会慢一些。
是，所以如果大家想说尽快自己的这一票被数进去哈，那就别等到最后一天了哈，那只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可以替代的一个办法吧。那因为现在我们才5月中旬嘛，提醒大家哈，如果没登记的赶快登记，如果已经登记的呢一定要注意哈您的选民状态激活，并且呢积极的参与哈接下来的这个初选的投票哈。因为每一次我们做节目都不少听众朋友说，哎呀怎么会这个是政府有这样的规定啊那样的规定啊，那其实现在就是您用选票哈表达您的意愿，怎么样让我们的社区更好，让地方政府的经营更符合您的希望的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过投票的机会来决定的。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子涵啊带给我们这个地方选举的最新一些情况和注意问题的报道，谢谢。
谢谢丁月，谢谢听众朋友。